我们头上飞过去，但是我们可以不让它在我们头上坐卧。那么今天问题在这里，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得胜的人？我们是不是在罪在生主耶稣乃是在生命中作王的，所以他就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整本的马太福音的话，你就看见整本的马太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。如果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我们不只胜过我们的罪，我们也胜过我们肉体，我们也胜过世界。如果你从创世纪第一章读到第三章读到第十一章的话，你看见了人的堕落。人的堕落是三部曲的，第三章犯罪，第六章人变成了肉体，到了第十一章，你知道他们有一座城，有一座塔，全世界联合起来反抗神，这就是世界。所以请我们记得，世界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十字架有三个仇敌。第一个仇敌罪，除掉罪；第二个仇敌对付肉体；第三个对付世界。什么叫做王呢？做王就是你能够不爱世界，做王就是你能够胜过肉体，做王就是能够胜过罪，能够胜过罪恶的权势。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被拯救出来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成圣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主是把我们救到这个地步，主救我们，把我们救到他的王权里面，要把我们磨成他的形象。请我们记得，他不只叫我们脱离罪，你读整本的马太福音，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，告诉我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他。那他讲了背起十字架，前面主讲了一句话，就当舍己，舍己，己就是十字架做工的对象。我们这个己已经堕落了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需要舍己来跟随他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是谁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的？你记得吗？有三个文字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拉丁文，一个是希腊文，还有一个就是希伯来文。希伯来文就代表宗教的世界，希伯来的宗教世界；拉丁文就代表罗马政治跟军事的世界；希腊文就代表希腊的文化世界。你看整个世界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我们所说的世界就是巴别城巴别塔所代表的那个世界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说胜过，我们要说与主一同作王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不只只做胜过罪，也是只做胜过世界，胜过己，也只做胜过罪恶，胜过世界来说的。所以如果你读整本的马太福音，你看见我们的主胜过，我们主被举起来，结果呢，弟兄姊妹，罗马征服了当时的世界，十字架征服了罗马帝国。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王，他是用犹大的狮子，结果你看见说他是用他的杖就能把列国打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把所有罪的锁链都打碎，把世界的捆绑打碎，把肉体的捆绑打碎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用铁杖来管辖万国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马太福音。那马太福音为什么这样来讲主耶稣是王呢？因为马太他的对象主要是谁呢？主要是犹太人，要告诉犹太人说他就是弥赛亚。但是更重要，这里有一个生命的子民，这个生命有一个特点，像狮子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人中间生活，在世界里面生活，请记得秘诀在哪里。无论你在公事房，无论你在什么地方，你永远要记得我们那个生命是羔羊的生命。我们就人对人来说与人无伤的，像个羔羊一样；对于罪来说，我们像狮子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你读报纸的时候，你有的时候叹一口气，你觉得根据报纸上的记载，好像今天没有几个人，还大家都是非常奉公守法的。你看见说，如果有人真的是诚实，他反而变成异类，反而变得很特别。所以今天能够在这样的世界里面能生存下去，弟兄姊妹需要一个狮子的生命。没有狮子的生命，要我们能够不同流合污是何等的难，要我们能够不跟着世界的潮流是何等的难。 你知道吗？所有的落叶都是跟着潮流往下走的。如果今天基督徒也是跟着潮流走的话，是最羞耻的一件事，证明我们根本没有生命。如果我们是一条鱼的话，水虽然往下游，我鱼能够逆着游上去的，这是做王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但愿主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君王是这样的一位君王。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请我们记得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给我们看见我那个生命，那个做王的生命原来这样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说将来到了千禧年，我们要与主一同做王。谁将来能与主一同做王呢？是今天在地上就已经做王的。你看约瑟在什么地方做王，你看是不是约瑟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啊？他到了埃及应该做奴隶的，结果主人把所有事都交给他。那么到了监牢里面，你看到最后呢，你知道这个管监狱的把所有都交给他，他那个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是应该像约瑟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做王的生命是在哪些地方显出来？对罪、对世界、对罪、对肉体、对世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得胜。那这个我们讲的得胜的生命，就是指着做王的生命。做王的生命就是得胜的生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现在来读整本的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。当然有好几种分类的方法，但我觉得最简单的，我们最简单最简单，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十三章是一个分水岭，很清楚的分水岭。我们曾经介绍过，我们不再仔细的去说。如果你仔细的从第一章读到二十六章，以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做基准的话，你看你头跟尾是对称的啊。那么前面讲天使，后面也讲天使，那么你就慢慢慢慢的就集中到什么？集中到马太福音十三章。所以如果你我要明白马太福音，我们主怎么做王的呢？很自然是分着两段的，一个是前十三章，一个是后面的部分。那前十三章给我们讲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读来读去我们不大懂啊，我们读来读去实在不大懂。因为如果这一位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王实在叫我们不懂，为什么不懂呢？第一，如果他是王的话，为什么要留王？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要逃到埃及去，如果是王他不应该逃亡。但是你看见吗？这里有一个王，他是流亡的王，是逃难的王。你如果仔细，连那个博士的黄金乳香末药就是准备为了他们逃难，那个刚好供应他们到了那个，因为他们很穷，他们你看他们线上是斑鸠嘛，所以家里不家道不是很丰富的，所以你看见那个结果就供给了他们逃难的生活，最后就回到拿撒勒。所以你一开始读到马太福音，你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：如果他是王的话，他是哪一类的王？世界上哪一类的王是需要逃亡的？世界上所有的王都坐在宝座，他底下人要逃亡的，但是这里有一个人，他需要逃亡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你如果读到十一章，你如果读到十章十一章，你看见我们主行的许许多多的神迹，特别在加百农中间，到他自己故乡中间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讲说一个人圣灵浇、圣灵充满，有哪一个人没有像我们主的圣灵充满那样啊？今天我们渴慕圣灵充满的，巴不得能行神迹，巴不得我们能有这个恩赐、那个恩赐，我们巴不得也许能够医治病或者这样那样。但是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。能够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被圣灵充满吗？他行了那么多神迹，没有人相信，没有人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那个时候在你如果一面你看见我们的主在第十一章他有一个祷告，你记得吗？他的祷告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像婴孩就显出来。这些人太聪明了，所以拒绝他们。但是呢，婴孩是谁呢？就是那些门徒们，就是我们这些人。所以你看，从十一章、十二章、十三章开始，我们十三章开始，我们主就讲比喻。为什么讲比喻呢？因为现在父把这些东西呢，像婴孩就显出来，但是这些聪明通达的人呢，就把它隐藏起来。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被弃绝。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来读去你不大懂，你读到十三章，你看见我们主忽然改变了他的方法。从前教训人的时候都是明明白白讲道理，到了十三章以后，你看见讲谜语，你看见讲比喻，你看见把这个事都隐藏起来了。所以毫无疑问，到十三章是个非常大的转折点。十三章以前讲他是王，十三章讲他以后他也是王，但是不同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十三章以前他是怎样的王呢？感谢主，你读到十二章就清楚了。读十二章，你记不记得？刚好那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主耶稣的门徒有一天经过麦田呢，然后肚子饿了，然后就卡起麦穗来就吃了。吃了，然后法利赛人说：“你看他们犯了安息日。”那么主耶稣怎么帮助他们呢？主耶稣就告诉他们：“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大卫的故事吗？大卫逃难的时候和他同伴。”他不知道的店里面，那店里面那个陈设饼是不应该吃的，结果大卫也吃了。那么这个故事你们有念过吗？那么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啊，就完全糊涂了，我们不大懂啊。因为好像我们觉得主耶稣是做什么呢？主耶稣是在那里替门徒们辩护的啊，好像要把黑的要讲成白的，这是很不，所以我们如果不会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就把整个圣经读错。新派人是这么解释的，新派人怎么解释啊？他这段圣经啊，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名声是第一。如果呢，名声是，如果你遇到任何神的话跟名声一冲突的话，名声一定第一，所以没有问题的。所以呢，那么新派人就告诉你说没有问题啊。那么要紧就是说，你这个最要紧，你这个肚子还是饱才对。那这个完全把圣经读错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的主在那里讲那段话，接着就讲，他说祭司啊，在安息日犯安息日，算不算有罪的？没有罪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不懂了，那主耶稣怎么讲这段话呢？那么就是说，为什么他讲这个什么？为什么他讲这个大卫啊，吃饼，他难道你们没有念过？他吃了也没有罪啊。但问题不是问题，那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是，为什么你的门徒犯安息日？那么然后主耶稣接着就说，他说祭司犯安息，在安主日，在安息日犯安息日也是没有罪，所以你们不应当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糊涂，主耶稣到底在这讲什么？那你知道我们圣经很不熟啊，你再次去把那个撒母耳记读一下，读到大卫那段故事，你怎么读啊都跟安息日连不起来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读都跟安息日连不起来。那里总共只有六节，你们回去可以再读啊！我不告诉你在哪里，你们自己会找到它。你们只有六节，那个六节你再把它读一读，你怎么读就读不出亮光，你怎么读都读不出跟安息日什么关系。但是稀奇的很，你知道那天呢，原来这个大卫去吃饼的时候，那么祭司告诉他说，那个陈设饼刚刚撤下来，那么这个饼呢只有祭司可以吃，你不可以。但后来他实在饿了，后来就给他吃了。那么你知道，如果你读全本圣经，那个撤下饼来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，因为安息日呢是把饼撤下来，同时也拿上去，所以可见呢，那个大卫王啊吃和他的跟随他人吃那个饼是哪一天，是安息日的事。我现在有两件事要弄清楚。第一，那么那一天安息日呢，这个祭司呢把这个饼拿上去拿下来，这个算不算犯安息日？弟兄姊妹明白吗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告诉他说，你看你根据旧约圣经，在安息日把饼撤下来拿上去或者献祭没有罪，这个不算有罪，因为这个是在圣殿里面做的，所以当然没有罪，清楚吗？所以后来我们主耶稣说，看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圣殿更大。所以这里你一定要明白我们主当初讲这话什么意思。那么意思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一天大卫的事是发生在安息日，现在门徒和主耶稣也发生在安息日，告诉我们说这两件事是完全平行的。但有一件事，大卫吃那个饼有没有错呢？没有错。我们不要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，所以我们主明明讲没有罪啊。那么大卫吃这个饼有没有错呢？大卫吃这个饼当然没有错，但是大卫吃这个饼没有错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是非常重要的。大卫吃这个饼没有错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到了大卫的时候时代转换了。那么你说时代转换从什么地方读圣经读出来？很清楚啊，你如果我现在给指定子民看，如果你回去读这个民数记二十七章二十一节的话，那你给我们看见了这个约书亚就是君王要行在祭司的面前，所以祭司比君王大。 这个很清楚很清楚的。可是呢，你读到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时候，那里讲的撒母耳是神的忠心的祭司，他要行在我受膏者的面前，那个受膏者就是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前面是谁呀？是约书亚在祭司的面前，君王在祭司的面前。